第三章，戒淫的福善实例。明宣宗时，有位曹鼐先生，最初只是一名基层官吏，后来因为不道，在议庭中获得一名十分美貌的处女，该名女子想主动献身于曹，曹鼐立刻告诉她：“你是处女，我不能侵犯你。”并且拿出纸来，在纸上写“曹鼐不可”四字，将纸焚化，警惕自己不可犯淫。次日又召请该女子的母亲将她领回。后来曹到京城考进士，考试前从天空忽然飘下一张纸，落在曹鼐的考桌上，纸上竟然是写着“曹鼐不可”四字。曹鼐于是在瞬间中头脑变得极好，文思变得非常充沛，果然就考取状元，做了朝廷大官。可见能戒邪淫者，必得上天降下福报。浙江省有位姓陈的考生，到京城考试，阅卷的主事官觉得陈生的文章不好，准备弃之一旁，不予录取。突然主事官耳边听到呼叫说：“不可！”主考官因此再看一遍陈生的文章，觉得文章确实写不好，准备再弃。此时耳边又听到呼叫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主事官感到很奇怪，可是陈生的文章经过反复评阅，实在难以录取，最后决定一定要放弃他。这时耳边听到很大的喊叫声，“不可”二字最难，且声响不断。主事官心想，或许陈生有大阴德，否则怎会如此，因而乃录取陈生，并召见陈生，问他缘故，陈生也答不出来。陈生中榜，衣锦还家后，将上情告诉父亲。陈父说：“这是我壮年时的事情，想不到上天因我一念之善，赐给我儿子荣贵的报应。”原来陈父在壮年时行医，曾医治过一个贫穷病危的人，治好病后不收分文。后来有次在他家避雨过夜，对方为报恩德，命少妇陪伴陈父过夜。陈见该少妇年轻貌美，本也心动，但立刻克制自己，自己口中说出不可。该少妇想强救于陈，陈又说不可不可，最后几乎感到无法克制，乃大喊：“不可二字最难！”坚忍到天亮时立刻离开。陈父能行善，又能兼具美色，不忘回报，因此感动了上天，赐他子孙荣贵的福报。历史上很有名的宰相冯京，他父亲冯商在壮年时原本无子，太太便劝他纳妾。冯商路过京城买的一妾，问该女家居何处，该女子哭泣流泪说，她父亲因为欠人债务才卖她还债。冯商听了觉得可怜，立刻将该女归还其父，并且付出的银两也赠送给该妇女。回家后，冯妻责问丈夫怎不买妾回来，冯商便把经过告诉太太。太太听了说道：“你的善心阴德如此好，不必担心没有儿子。”果然经过数月，冯妻竟然怀孕，而且将产婴的那天傍晚，乡里邻居 都突然见到一群古乐队锣鼓吹乐护送一个状元郎到冯商家。当天傍晚，婴儿诞生，取名冯京，长大考取状元，当了数朝的宰相。由此事例，可见上天对于居心善德、能借邪淫美色的人所赐的福报是相当崇显的，愿读者亦能自勉勉人，借淫得福。明朝江苏无锡人孙继高受聘住于某家当教师，有日主人的妻子命婢女送茶给孙，茶杯内放一金戒指，孙假装不知，叫婢女收回。当天深夜，婢女在房门外叩门，说主母到了。孙赶紧拿大木板顶住房门，不开门接受。第二天，孙便辞去家教返乡。有人问他为何辞教，孙不愿扬人之丑，只说是学生不受教导，始终不露出原因。后来孙到京考试，得中状元，而且子孙也都做了大官，足见能借据淫色，又不扬人丑行，有德又有慈，故得善报。温州周旋的父亲在中年时家中贫穷多子，有一邻居刚好相反，富有但无子，这位富邻命妾向周父求种，在某天夜间请周父到他家饮酒，富邻主人假装酒醉而出，邻妾便出来陪周父，并告诉求种的事。周父一听十分惊讶，转身想走，但厅门已被上锁。这时周父以手指向半空写了一句话：欲传种子树，恐惊天上神。意思是说，你们家想借着我来传种子，可是我却恐惧自己犯了邪淫的罪过，因而惊动了天上神明。周父写后就面对墙壁，不去看邻妾的容貌。20年后，儿子周旋考中乡试，太守梦见迎接新状元，这位梦中新状元即是周旋。旁边有一彩旗，上写着欲传种子树，恐惊天上神。太守对自己所做的梦也不知何故。后来周旋真的考中状元，太守亲到周家恭贺，并述说以前所做的梦。周旋的父亲便说，这是我20年前对着天空所写的话。但是周父为了不揭发别人的隐私，终其一生始终隐晦这件事情，面对美色当前却能严守节操，德性福荫子孙的尊贵的善报。毗陵地方有位姓钱的老翁，夫妻年老依然无子。乡里中有一名姓玉的，欠人债务被锁，妻子女儿都因穷困饥饿冻寒，并向钱翁借钱，翁如数给予，并且不立借据文书救济对方。事后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，钱翁的妻子希望玉氏的女儿做夫妾生子，玉氏夫妻也欢喜愿意，但钱翁却说趁人为难而娶是不仁的行为。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，如果却以色欲交换，则是不义的事，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敢侵犯。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涕泣， 向前翁拜谢而退。当天夜晚，翁妻梦见天神告诉他说，你丈夫救人行善，并且能怜贫恤困，不淫人女，故阴德深重，当赐你贵子。第二年，翁妻果然老蚌生珠，生了儿子，取名天赐，才到18岁，就连连考取朝廷的各项考试，官位受封，盗都御史的大官。归安县人沈同，家贫穷，族兄推荐他到一寡妇家当家教。有一夜，该寡妇企图向沈同投怀送抱，沈同严加拒绝。第二天，沈便辞去返家。寡妇生怕自己节操不坚的事泄露，又准备厚礼，敦促沈的族兄再邀请沈到他家教书。但沈同坚决不去，族兄问他为何不去，沈同始终不揭露寡妇的丑行，只说不方便而已。第二年，沈同考试连中，官位做到巡抚大人。拒绝邪淫是节操之德，不扬人丑是仁厚之善。读书人如能结得仁厚兼备，得显贵之宝。安徽商人王志仁已30岁，夫妻无子，有一项事告诉他在10月有大难，不易逃过。王一向觉得该项事的项数很准，因此急忙往苏州收获钱，回到寓所。傍晚到河边散步，恰巧见到一名妇女投河自杀，王立刻拿出10斤，呼叫渔船将该妇救起，问该妇为何自杀。该妇说，家中靠养猪来偿还欠租，丈夫替人做佣工。我昨天卖猪，却收到伪造的假银，生怕丈夫回家责骂，难以过日，所以自杀。王志仁可怜他，乃以加倍的钱寄送该妇。该妇回家后告诉丈夫，丈夫不但不信，反而怀疑妻子和网友不正当的行为，于是带着妻子深夜到王的寄宿住所责问。此时王已入睡，该妇敲门叫说投水妇来道谢。王志仁听了，马上严厉地说，你是人家的少妇，我是经商的孤身旅客，在深夜中怎么可以相见。该妇的丈夫听了才疑心消除，并敬畏地说，我夫妇二人一同来拜谢。王才披上衣服出门相见，刚刚开门，墙壁忽然倒塌，房内的卧床全压碎，王因此逃过劫难。事后王志仁回安徽故乡，向氏见到王，十分惊讶地说，你满面有阴质纹，显现积大阴德者，脸上所出现的善纹，你一定在这段期间曾救人性命，将来必后福无穷，不可限量。果然王志仁后来连生11个儿子，而且王活到96岁的长寿，身体依然康健。救人宝贵生命，捐钱解人为难，不求回报，不生疑心，王志仁兼具了这些阴德大善，故能逃过命中劫难。短命变长寿，无子变多子，享福享受，实在是因果不差，善有善报。宋朝新津人杨希仲在未得功名前，曾到四川成都一富家的教馆教书， 富家有一美妾，自认才色出众，到交馆中调戏杨，杨严正拒绝。当天晚上，杨故乡的妻子梦见神告诉他，你丈夫独自在他乡外地，却能不期暗示拒淫人妾。当自他考试得魁，以彰显善报。第二年，杨希仲果然在蜀郡考试中考取第一名。徽州人程孝廉家住西边，西上木桥很窄，有一女子过桥探亲，掉落溪中，程孝廉将她救起，并叫妻子为该女烘干湿衣。当时天色已晚，女无法回家，程便命妻子陪该女过夜，第二天送该女回家。该女已经订婚，婚约男方的舅姑们都认为媳妇还没过门，就住陌生人家中，恐怕已经不是处女，令媒婆退婚。程孝廉得知亲往对方家中，必说详细经过，保证该女清白，因此双方才完成婚姻。不到一年，丈夫早逝，该女守寡，独自养育幼子，并教孩子读书，在教子读书的灯下，时常流泪向儿子说，你如果成名，不要忘记程孝廉的恩德呀。儿子年少便考中举人，后来到京城参加朝廷会考，考试时没写成一文就拍桌朗诵，感觉满意，突然却放声大哭。刚好程孝廉在他隔旁候场，古时朝廷会考，考场内以黑布幔隔成许多小间，每小间放一桌一枚灯及试卷纸，让各考生独自在所隔成的小间内考试。程问少年为何哭泣，少年说写了七篇好文章，卷纸却被灯火烧到，一定落榜，因此哭泣。程说好文章却不能用，实在可惜，如果能自我而考中，一定报答。少年将文章自成，果然程考中进士。放榜后，少年到程的寓所求报答，并问程，你做了什么阴德事，而以我的文章成名。在少年再三请问下，程孝廉许久才说出从前曾经救了一位落溪女子的事。少年听了，立刻伏地下拜说，那名女子正是我的母亲，您救了我母亲的命，又保全了她的节操名誉，甚至促成她得以完婚不被抛弃，您是我母亲的大恩人，我怎么敢向您要求报答呢？少年哭泣着把母亲时常在灯下叮咛的话告诉程，并且以施礼来恭敬程孝廉。后来两家世代结为姻亲。林宗志，温州人，虔诚奉佛，并且持戒，有一天梦见观看天榜，自己的名字排在第10，名下写着不杀不淫之榜六字。霍来林参加朝廷考试，果然考中第10名。何成医术有名，有人久病不愈，邀请何成诊治。病人的妻子告诉成，家里为了丈夫生病，贵重物品都典当将尽，愿以奉献身色作为要钱。何成端正地说，请你安心，我可以免费为你丈夫治病，但是请不要侮辱了我，也侮辱了你自己。病人妻子惭愧感谢而退。 当天晚上，何成梦见了一位主神说，你行医有功，且不趁人急难时淫乱别人的妇女，奉上帝旨意赐你一官位，赏钱50000。后来没多久，朝廷中皇后生病，召请何成进宫诊治，结果一服而愈，朝廷便赐给何成官位钱财，和梦见的完全一样。明朝谢文正公谢谦年轻时曾在毗陵某家教书，主人的女儿趁父母外出时企图投怀谢谦私奔，谢玉是他说，女人尚未出嫁就失身，不但是自己终身之辱，也将害得父母亲族失去颜面。谢谦严厉地拒绝该女，并于第二天辞官离去。后来谢谦考中状元，做了宰相，儿子谢丕也考中进士，做了侍郎官。镇江有一晋翁，50多岁仍然无子，邻居有女貌美，晋翁的妻子私底下卖首饰，得款将邻女买来，准备给丈夫做妾。夜间翁妻向丈夫说，我年纪已老，又没有生育，我将这位邻居女儿买来，说不定能为晋家传子延嗣。晋翁听了低头脸红，妻子未免丈夫害羞，便出房并想把门反锁，但晋翁也立刻推门而出，告诉妻子说，你虽然为我买妾，盼我晋家有后，用意良好，但这位邻女在孩童时我时常抱她，我希望她能嫁个好丈夫，得到幸福，我老而多病，绝不能侮辱她，害了她一生，因此就把买来的邻女送回去。晋翁这一仁德善念，顾全邻女的幸福，不贪美色，此一善行感动了上天。第二年，晋翁的妻子竟然怀孕，生了文熙公，17岁就考中进园，18岁又考中进士，后来做了很有贤德的宰相。晋翁原本老来无子，但居心仁德，不因求子而伤德伤人，终能感动上苍赐子。反观世间，有许多人所求不得，便千方百计向外求，非但求不到，却因此常犯下了许多过失。若能反躬自省，厚德行善，则终将改造命运，得福得愿啊。松江有位姓曹的学生，去参加考试，借住民宅，夜里有妇女突然来投怀，曹生大惊，出门并找别家借宿，走到中途突然看见景象大变，有灯火喝道，曹生随着进入古庙中，庙内高喊击鼓升堂，曹生不敢正视，拜伏在庙前，听到殿上唱新科榜名，唱到第六名时，立神禀报主神说，某人原因考中第六名，但最近犯了过失，因此被上帝削去功名，因由谁来递补？主神说，松江曹生不淫民妇，正气可嘉，就由他递补。曹生听了又惊又喜，考试后放榜，自己真的考中第六名。信州人林茂先才学过人，家里十分贫穷，自己闭门读书。邻居有一很富有的妇人，厌恶丈夫没有学问，私慕茂先的才名，在某夜中偷跑过来，企图私奔于林，被林斥责，他说，男女有别，你妄想私会我， 是礼法不容的事，更且天地到处都满布鬼神，你怎么可以企图来侮辱我？这位林父听了惭愧退出了。第二年，林茂先考取进士，登第做官，后来林的三个儿子也都成了进士，一门荣贵。清朝陕西省人员工因受闯贼作乱的危害，父子失散，员工独自一个人流离到江南定居，想买妾生子，刚好买了一少妇回宅，少妇却被怼灯光哭泣，员工问他何故，少妇说因为家里穷得三餐不济，丈夫想要自杀，所以我才自己卖身，让丈夫能够活命。如今想到夫妻情深意笃，内心很是伤痛。员工听了，升起怜悯之心，独坐到天亮。第二天，员工将少妇送还给她丈夫，不但买身的钱赠送给他们夫妇，又另外赠送100斤给他们做生意，夫妇二人万分感动，向员工拜谢，哭泣而去。后来这两夫妻一直想买个闺女送给员工生子，以报答他的大恩大德，可是许久还找不到。两夫妻到了扬州，正巧遇到有人要卖童仆，两夫妻便想先买到这个男童送给员工做佣仆也可，就买下该童渡江送到原宅。员工一看，这个男童正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，父子俩竟因此团圆。员工不但不贪人妇，又救人夫妇活命，赠金济贫，结果对方竟然为自己买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可见因果报应确实有，善有善报，绝对不差。唐高年轻时读书灯下，有女子将他书房的纸窗掐破，偷窥调戏他，唐把纸窗补好，并写上两句话：掐破纸窗容易补，损人阴质最难修。唐如此修得戒色，后来考中状元，大归天下。明朝江阴人张卫岩梦见进入一间高房，学一本考试录取名册，名册中有很多空白缺行，问旁边的人，答说这是今年的科第录取名册，凡是经上天考核三年，既有阴德而没犯过失的人，才能列入名册中。册内的空白缺行是原本列入可以考中的人，最近犯了新的损德罪行，因而名字被上天消去。旁人指着后面一行空缺，告诉张说，你平生从来都没有犯任何邪淫的罪业，或许可补这行的空缺，必须珍重自爱。果然张卫岩在该年的朝廷科考中考取第105名。明朝宁波人孙某贫穷度日，曾跻身在唐熙张氏家族的教馆当抄写，张家一名婢女深夜来奔，被孙某拒绝，结果该婢女又找属馆的教师，两人犯下了淫过。到了端午节，教师疽疮发作，无法痊愈，孙某便代任教师。后来孙某在江口遇到他叔叔，他叔叔说夜来梦见城隍爷命令鬼吏将饿死名册更改10余人，其中鬼吏说 孙某应在46岁时在外乡饿死，但因今年曾拒绝某币银奔，所以延寿2纪24年，除去他的饿死籍，改列入福禄籍。后来孙某到了46岁时，果然闹饥荒，米价昂贵，很多人都饿死，而孙某却家中裕如，到了年老更加富有，活到70岁无病而终。由此可见，聚银可以延寿增福，读者如欲求寿，实应自勉德性，拒绝邪淫。